我觉得回到我们这个城市，难不成还要出去住吗？为什么不可以一家人住，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关照这样的。
觉得他这样子熬夜啊，
啊，
对身体的消耗，
是，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比如说饮食方面的这些不健康，
是，
就做母亲总是很担心，
很担心。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宝藏姐姐杨丽来访谈，
又多了一个绰号了。
对，今天我们是聊关于亲子关系了。
嗯，
那我知道杨丽跟女儿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
嗯，
那所以今天呢，这个节目里面就请我们的杨丽来分享一下你跟女儿是怎么相处的。
说不上非常好，但是因为以往走过弯路吃过亏，所以呢现在要学乖一点，要主动修复关系。那目前来讲还算可以吧，我觉得就自己努力还是看到成果的。
嗯，
那先说说过往嘛。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的年代，我们只生一个，所以呢其实每个人都没有做父母的经验。
是的，
那只有一个成品。比如说我女儿在小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她的学习，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觉得，哎，孩子嘛必须要学习好，以后呢才能够在人生路上走得平稳这样子。
那现在更是，现在卷得一塌糊涂。
是的，现在更卷哦。那以前还没那么卷的时候呢，我就把精力都放在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上了。就所以呢就是对他的干预就比较多，比如说就从小学就开始了，你必须在小学的时候成绩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一直到他的初中，我都是采取很干预的，就是要按我的进度表来做的。而且作息啊，各方面成绩的这个关注度啊，都要很均衡的才行，这样子。
比较高压政策吗？
反正我看到他成绩下降以后，我就高压一点。那后来到了高中，不就住校了吗？住校了以后就全交给老师了啊。那我在家长会啊，在各种的考试以后呢，我都会主动去跟老师啊、班主任啊各方面去沟通，以便了解我孩子的情况，再去督促他这样的。目的都是想他成绩更好，考上好学校。结果考上大学以后呢，孩子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嘛。他就觉得终于能够离开我，不在同一个城市，他就不用在我管束之下生活了。然后他的暑假和寒假能不回家的基本上都不回家了。后来毕业以后，
你那时候开始发现
啊，是啊，是啊，因为我还去探访他的嘛，就是他在学校里面，他就已经公开的说了，妈妈，你探一两次就可以了，你以后不要常来了，就各样的理由嘛。哎呀，那个时候就有点失落嘛，因为以前都是听我的，现在已经不听我的那样的。后来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又在别的城市工作了几年嘛，那他回家的机会就更少了啊。我感觉我们就陌生了，然后交流的话呢，比如说我想发语音，他就告诉我不要发语音，有时候他在加班，他说你就发文字吧这样子。我又觉得文字好像冷冰冰的，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也不可以即时回应那样的啊，就很希望他回家。那他在大节日也回家，但是呢时间就比较短，我就觉得我好像 不太了解我的女儿，好像我们两个越来越陌生了那样的。有一个契机就是后来辞掉了他那份工作，回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工作。那他回来的当月呢，他就告诉我的，他说妈妈，我已经读书有五六年了嘛，在外面，然后工作也有三四年了嘛，就差不多有十年是离开家的生活。他说我也很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他说回家一起住好像不习惯了，他说我要去外面租房子住这样的。
现在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啊，是
要离开家，
是的，
离开父母，
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回到我们这个城市，难不成还要出去住吗？为什么不可以一家人住？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关照这样的。他说不需要，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样。啊，我就想了很多办法。后来我就先用一个理由说服他，我说女儿，我说你现在重新找工作嘛，我说这个工作呢不可能一下子给你很足够的收入让你去另外租一个房子来开销，或者是刚好够，但是你会很紧张，你这个工作一旦没有了，你生活就没有了着落，是不是？我说为了更好的发展事业，你先不要出去租房子，你在家里住，然后呢你就不会说我一定死死的要抓住这个工作不放，我一旦没有了这个工作我生活就没有着落，你的心态就会很放松，你在工作上就会更用心，不会分心，
是
啊，然后你还有小猫嘛，然后你可能也会遇到
你要养只猫
哦，对呀，他养了一只流浪猫，就是在家里，我原来也是鼻炎，我是不接受小动物的，他从小就申请说我要养小动物，我都不给他养的，但是这次不行啊，人家已经养了两年了嘛，必须要接纳的。那我说那我还是可以帮你照顾小猫的嘛，在你出差啊这段时间或者什么，我女儿衡量了一下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你不是用一种强硬的
对
要求的方式，是跟她去商量的，
是的，是的，是的，她觉得我讲的这两点都是戳中她的痛点的。她就觉得好吧，她说小猫来我们家呢要加很多防护，我说爸爸都给你安排
窗户啊什么要
安门啊，要安那个就是防止小猫啊对跑出去的这些设备，我们都给他安好了。而且我说如果你再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分开的，因为我们房子还挺大的，我说你这边还可以独立的，我们安一个门锁上就可以独立的了。我女儿说哎是，那就先按你说的这个办法这样子。结果现在已经住了三年，就越住越舒服了，现在的没有再考虑搬出去了。这个是他回家给我们一个修复关系的契机吧。但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还是发生很多问题的。就比如说因为他独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的作息和我的作息都很不一样的，原来很想管他的，比如说必须早睡早起啊，必须要正常作息啊，为这些争吵过。然后呢有一次我女儿也忍不住就说我都知道我要住下来的话肯定要发生这些矛盾的。我就马上意识到可能我还是用他做小孩子的方式来管他了。我感觉我就要调整了，我不能再过度干预他了。后来我觉得他的作息是这样子，就让他这样吧，让他先按照他的作息去，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互相可以协调的地方。
就是你先放下你自己的那个管控，
对，让他去按照他的作息，我就照我的作息来，我们互不干扰这样子。
其实这个对做母亲的来讲，因为唐曼我也是做母亲的嘛，有时候看到孩子那样是挺难的，
对，
就是我能够放下这个念头是很难的，
是的，
因为主要是在于担心他。觉得他这样子熬夜啊，
是啊，
对身体的消耗，
是，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比如说饮食方面的这些不健康，
是，
就做母亲总是很担心，
很担心，
对，担心他的身体，
要调整这样子的嘛，
对，
但其实不可以 马上就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的。
是，
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确哦，但其实我们也不很了解孩子的生活。嗯，我觉得还是要先放一放。
对，你怎么能够做到放下来？
那我就哎呀，不再想这个事情吧，不要让这个事情来折磨我自己嘛。比如说他10点钟还不起来，以前我就很纠结了嘛。
嗯，
那他现在爱睡到12点，就让他睡到12点嘛。他就不吃早餐，就不吃早餐嘛。我该吃吃。我也给他留着，
嗯，
如果他起来的稍早一点，他就自己默默的去吃嘛，
嗯，
然后我们就把午饭往后推一点点，
嗯，
这样子。
就是孩子在家里住着，比如说吃饭什么，还是你来负责早餐啊，
嗯，
午餐啊，晚餐啊，
对，
基本上就是当你煮的饭，孩子他是能够接受的，是吗？
哦，是，关键不是说我煮什么他不接受这个问题，
嗯，
关键是作息。就比如说我习惯一家三口都坐在一起吃早饭，周六周日这样子啊，然后12点半也该吃午饭这样的嘛。
嗯，
哦，现在不是我，他10点钟不起来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要去拍他的门喊他起来的嘛。
嗯，
结果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方法。后来到了11点。到了12点也忍了嘛，后来直接起来就吃午饭，那也就算了嘛。我也不说他
啊，
迁就了一段时间啊，他反而能够不太晚起来了，就不会再到12点才起来了。10点半以后他基本上就能起来了。
嗯，
那这样也好啊，能吃上早饭，最多我就把那个午饭往后挪一些。
嗯，
就可能1点钟再吃午饭这样子。
嗯，
那我也是能接受的。嗯，那我们双方都能够接受。
对，
现在就是他11点吃早饭，1点钟开始吃午饭。
嗯，
就这样子。
我觉得你们家女儿，嗯，至少呢她还能够吃得惯家里面煮的饭。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嗯，
叫外卖已经很习惯了。
哦，
他哪怕是在家里面，他都要叫外卖。
我煮的东西都是他爱吃的，
说明你还是很了解这个孩子喜欢吃啥。
是是是，
然后你也能够做到他心仪的，
对，
他喜欢吃的东西。
对，特别是去外面吃饭，有时候跟亲戚朋友一起。然后我就知道他爱吃什么，他说妈妈我就不点了，你知道我喜欢的东西的，
嗯，
这样子。
一个用心的妈妈，所以会让女儿也会觉得很安心。
嗯，是。然后她小时候，我除了过度干预哦，我还要改一个是对她的期望值不切实际这个问题嘛。
嗯，
她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希望她读完她这个专业能够留校，往深度去钻研，去开拓她的路。但她跟我的想法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可能我的期望值不是很适合她，可能在学校做老师也不是很适合她。她愿意怎么样就让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来做吧，结果人家也做得很好。 就觉得我的思路不一定是很对她的职业生涯的这个期待的。
对，
嗯，
我觉得杨丽，你看我们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在听你讲述跟女儿的这个相处，包括你从以前对她的管控和高期望值到慢慢的你放下来，其实我知道这个过程里面做母亲的是比较难的。
是的。
而且呢，其实我也很想听听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做到的。但是显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聊不完了。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好吗？就是你跟女儿的相处，你怎么样放下自己对她的期待，对她的这种管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您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
家就有幸福。